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文革50周年节目中，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谈：真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回事儿吗？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你今天想谈的题目“真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回事儿吗？”有些特别。我们这个专题的主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嘛？为什么对这个事件的存在你又要质疑呢？
是我做了一个文字游戏吧。毫无疑问，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这场历史事件是存在的，因为有无数死难者的鲜血为证。我今天想谈的题目呢，是想对这个事件的名称做一些分析。我们老祖宗孔夫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呢，我们要把谈一个事情，首先要把这个事情的名称和它的确切含义搞清楚。对不起，我今天有点咬文嚼字儿，但是先人之见是有道理的。你要用一个名称确定一个事件，必须名实相符，否则一大篇文章立在一个伪概念上，你怎么能够说明事件的本质呢？所以孔夫子再三强调，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也就是说，君子对他要说的那些个事儿，一定要一丝不苟地研究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语言学上花点功夫。
有意思，但是别离题太远，免得让听众觉得枯燥。
好，我试着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提法来自516通知，但是你可能也注意到中间没有大字，只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兴许后来毛是越玩越高兴，中间就加了个大字。这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三个子概念组成。一，无产阶级，这是指事件的主动者，事件是由他发起的。二，文化，这是事件的对象，为受动者。三，革命，这是事件的性质。所以从字面上看，这个事件是由无产阶级对文化进行了革命。我这么分析，不知你感觉对吗？
应该是这样。
可是我倒有些疑问，请您听我分析一下。首先，什么是无产阶级？我们今天还是用马克思的定义，无产阶级就是那些丧失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主要指工厂的工人。那么，文化革命这个事件是由他们发动的吗？我想不是。516通知中已经讲明白，是由共产党发动的，实际上是由毛本人发动的。当然了，毛可能认为他自己就是无产阶级，他要做的事儿就是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儿。但是这只能是当作个人的一个狂想，而历史不会做这种判断。从事实上来看，首先被煽动起来去打家劫舍的是青少年学生，在武斗不可收拾时派工宣队去救火，而各地工人组织夺权、停产、武斗愈演愈烈时，中共是急于扑灭的。当时有所谓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运动，让工人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可见工人不是发动者，只是被号召裹挟操纵而参加其中，因而他们并不是这个事件的主导者。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来看，法国大革命通常定义它是由第三等级发动和领导的这场革命。那么西埃斯做第三等级，他书中就问，第三等级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他要求取得某种地位，也就是说，运动的发动者要在国家中获得发言权和自己的利益，所以才会有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誓，他们才是革命的真正的动因。可是文革中的工人可曾获得他们的利益了吗？记得69年有一个运动叫披经济主义妖风，实际上就是对工人利益的进一步的剥夺。所以那些不知轻重的工人造反派后来也被镇压得很惨。文革后期虽然也弄了几个工人放在政治局里，吴桂贤就好像是个纺织女工， 但是谁都知道它只不过是个摆设。
这分析很有道理，工人阶级确实不是文革的发动者和主导者，而且许多工人师傅非常反感造反派，他们自己就是旧党委的拥护者，保皇派。
好，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再看一下革命这个字，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革命指实施变革以顺应天命大道。易经革卦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我们祖先对革命一词最经典的用法。夏桀无道，残害百姓，那么汤推翻他，史称汤武革命。在我们的先人看来，革命要顺乎天而应乎人，它的目的一定是要让社会的运行更合乎天道人性，使百姓安居乐业。所以这话虽然简单，里面却包含着一些原始的却是更根本的人道原则，也就是善政的原则。那么夏桀施虐政，使百姓无法好好种田，百姓痛恨，作歌诅咒他，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死啊，我恨不得跟你一块儿死。那就是著名的那句诗，是日何时丧，鱼与汝偕亡。那么汤是位很人性的君王，他看到下属把捕野兽的网四面八方围严了，他不忍，说这样岂不就斩尽杀绝了，所以要人网开三面，给禽兽留下生路。结果诸侯都赞扬他，说他是仁德慈善，施及禽兽。由此我们便可推知，在我们的先人心目中，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在人们心目中，革命就是杀人夺权，血流成河。
对，这正是红潮教育的结果，国内人称为喝狼奶，这个说法是很形象的。可惜我们不得不承认，毛的革命观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观。他那些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了。但是我们切要记住的，革命会有暴力，但暴力不是革命的目的，一味强调暴力一定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您在法国问学多年，乔治·索雷尔这个人您一定是很知道的，他的暴力论为社会主义辩护，他说社会主义要实现就是靠暴力，他是最为列宁的暴力辩护的一个西方思想家。但是结果呢，谁追着他呢？是墨索里尼，他是墨索里尼的崇拜对象和精神导师。所以我们上次说过，毛的思想体系是列宁斯大林暴力革命的一个山寨版，他对苏联清算斯大林是极为不满的，他甚至有些害怕，这个将来我们会谈到这一点。所以他提出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痛恨赫鲁晓夫丢了这两把刀。那么刀是干什么的？杀人的。这套革命观正是血腥文革的思想来源。
你说到革命这个词，在我们祖先那里就含有施仁政的意思，那么在西方用英文说 revolution， 用法文说 revolution， 这个词儿有什么区别呢？
问得好，我正想和你谈这一点。西方思想家谈论这个问题的著作很多，像法国文学大师夏多布里昂专门做过一部叫《论古今革命》，他的著作就是想搞清楚法国大革命是怎么回事。那么他就到古希腊开始苦苦思索，但是终不得要领。阿伦特做了一部书《论革命》，我觉得他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阿伦特在书中他也是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革命这个字儿。他指出革命原本是一个天文学词汇，这个字的拉丁词根就是这样的，它表示星体周而复始的运转，它的原始意义竟然不是破坏改变，而是保持平衡，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意思。所以你要是看一下法语文化大词典这一部四卷的大字典，那么找到 revolution 这个字，它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不是变革和革命。所以这和我们的先人讲顺乎天有暗合之处。随后在分析革命一词的近代意义时，阿伦特引了孔多塞的名言， 贡多塞说，革命一个词只能用来指称以自由为目的的行动。阿伦特分析革命说，你这个革命一定会带来一个新时代，而且你这个革命中的主体会有新的体验，但是对任何这样的一个现代革命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理念应当和这些新开端新体验相一致。我是特别的赞赏阿伦特这样一个分析的方法，所以他反复强调，革命不只是暴动，权力易手，派系得胜，新潮确立，这些都是革命的外部表现。只有当革命是以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尊严为内在目的的时候，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我们才有资格谈论革命。所以这和我们先人所论革命最终要应乎人有相通之处。
鉴于你的分析，文化大革命这种革命似乎和革命的本意不大相符。
哦，岂止是不相符，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他弃仁爱而追求的残忍，他放弃的是智慧而追求的是蒙昧，他放弃的忠诚而他要求的是背叛。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他剥夺人的自由，让暴力和压迫成为社会的主导信条，这不是革命。在我看来，这几乎就是反革命。时间太紧了，我们下一次我会给您再继续来分析文化革命这个概念表述的实质含义。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第二期，题目叫做真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回事吗？感谢纪妖姆的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